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央行3000亿金融新闻为什么会突然引爆中国社交媒体？这不是什么政策的创新，而是监管者亲自下场帮助商业银行联手作弊的一日游遮羞布。今天 LT 就带你彻底看懂中国金融体系在6月30号这一天究竟玩了什么自欺欺人的低级把戏。今天中国最大的一个财经新闻， LT 也很奇怪，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财政金融新闻怎么会被中国网民推上了新闻热搜榜？真的有那么多人懂这个金融吗？其实这个还是感到很奇怪的。网友们听了这个分享之后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谈论自己的观点。这个中国央视报道这个新闻的标题是央行首次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落地，就这么个新闻居然成了充满粉红网民的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这个是专业性极强的一个新闻。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的需求。首先，央行向大型银行等一级交易商买入有价证券，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于央行向市场借出钱，资金就从央行流向了金融机构。所谓的隔天是指第二天交易商按约定的价格再将证券从央行赎回，这个时候资金就从市场流回央行，从而完成为期一天的流动性调控。专家表示，央行在此次首次3000亿隔夜逆回购操作中，既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半年跨季流动性的需求，也是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重要举措。不知道网友们听了什么感觉？这个新闻什么意思？为什么那么多网民去关注这个事儿？为什么说是首次？因为逆回购这个事儿啊，哪怕不了解金融的网友可能在新闻里面耳朵也听出讲子来了，怎么又冒出一个首次逆回购？更多的网友可能会提出的疑问，不是说中国的银行的钱多的已经啊主动推掉存款，很多银行都开始下架3年期5年期的定期存款，银行钱多出来了，慢出了，为什么现在流动性又成了问题了，又开始闹钱荒了？这究竟是钱多还是钱少？ LT 对这个莫名其妙的热搜榜的新闻呢，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网友们在新闻当中听的逆回购啊，它是指的7天逆回购，就是商业银行没钱了找央行借，央行呢就一借7天，7天以后你再还给我，如果再需要再借7天。那么这一次所谓的首次呢，是第一次就只借一天，就借一天就要还。那么借一天能干什么呢？你想作为贷款，作为实际意义的金融工具，这个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只借一天，它的目的只是一种财务报表的需要，做账的需要。所以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种啊，央行的工具。那么所谓的金融危机，它就是这个链条断了，我明明再过2天我就钱能回来的，我就能还上你的钱的，但是突然在某个环节中断了，我需要搭桥，需要帮我渡过这个难关，否则我银行就要倒闭了。所以这种啊，7天期也好，1天期也好，在正常的金融秩序里边是可以理解的。你不要说是首次，你再找一些时间弄隔夜的一天的短期的借款，在全世界的金融体系里边，这个不应该算着大新闻，而且中国央行有这个职能。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这次中国央行历史上首次弄了一个一日游的这个借款工具呢？为什么它又引起了中国网民，哪怕是不懂金融网民的高度关注呢？这个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专家呢向中国网民做了解释，所以这个才弄得中国舆论的爆炸。就他现在为什么要弄个一天期的周转性的这个借款工具呢？是因为啊，每年到了半年，就6月30号这一天，商业银行要接受人民银行的检查，就你的银行的安全性、资产够不够，你的负债表是否健康。因为现在中国银行啊，房地产危机那么严重，银行没有完全反映出来。没有完全反映出来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啊不停的印钱，大量的钱在银行内部的运转来平衡银行的一些账目，另外一方面呢，就银行做假账。那么这一次它的导火线，这个事件导火线是什么？6月30号要来检查，例行检查，检查者是谁呢？中国人民银行，被检查的是商业银行。那么商业银行说，我这个检查肯定过不了关，我账上没那么多钱。 人民银行检察官知不知道呢？他也知道。那么检察官与被检查的对象，他们就达成个协议，你临时借我一天，我来应付6月30号你的检查，你检查完了之后我就把钱还给你。央行什么态度呢？好，我临时借3000亿给你，然后明天6月30号检查过关，你好我好，我们都可以交差了。那么30号检查过了之后，7月1号商业银行就把钱还给央行了。那么商业银行是不是满足了风险控制的要求？商业银行是不是变得安全了呢？没有，仍然恢复到不合格检查不过关的状况。所以这个就让中国网民爆炸在哪呢？你这不是联手造假吗？就像高考，刚刚过去的高考，有个考生领导干部指定，我这题不会，我答不上来，我考不上大学。那么监考老师呢就说，可以啊，我把答案给你，你抄一抄就行了，然后你抄完答案马上得还给我。这就是作弊。就本来啊6月30号上半年这个节点检查金融风险测试商业银行的压力，风险压力是应该央行是监督者的，但监督者呢帮助你来作弊。所以在正常的短期贷款增加新的工具，这个无可厚非，全世界都这么做。但是今天这个新闻它表达的是央行帮商业银行考核过关过节点关，它就体现一种啊制度性的道德风险去换取表面的稳定。那么这就让监管呢形同虚设。你本来是应该6月30号他过不了关就敦促他去改善银行的资产安全，有些银行该倒闭就要倒闭，因为你这种隐瞒最后会损害整个金融体系，整个金融体系的损害最终是损害全民的资产安全。但是在中国就出现这么奇怪的事，央行我来帮你蒙混过关，甚至蒙混都谈不上，因为检查者就是央行。所以 LT 还是挺佩服中国网民的，你不管粉红网民粉黑网民，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有点离谱。你如果不是为了6月30号这个检查日，正常的资金的市场的调控都可以理解，但偏偏是为了应付检查联手蒙混过关。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质疑央行与商业银行联手欺骗性的对金融风险测试蒙混过关，这个是不是夸大其词？是不是过度解读？因为这3000亿央行解释呢，我开辟了一个新的工具，新的支持市场的工具，但是中国网民又聚焦在你蒙混过关这个事上。那么美国是怎么处理的？美国有没有这种压力测试？有没有这种时间节点？就美联储会不会帮美国的商业银行蒙混过关？首先答案是非常坚决的，美联储绝不会帮商业银行蒙混过关，因为他就是要挑你毛病的，就是要让你不过关的。你如果实力不具备，就是让你不过关，他绝不会借钱给你，让你啊做一个漂亮的报表，然后检查过之后第二天再去还钱，再恢复到糟糕的报表，这个美联储绝对不会这样做的。那么美联储究竟怎么做呢？美联储对美国商业银行的考核办法，网友们可以了解一下，比中国难得多得多。就美国的商业银行啊，他经受这种压力测试啊是非常恐怖的，这种测试的。这两天很多中国网民翻墙很困难，中国打击 VPN， 但是关注这个频道的中共的水军正能量的网友啊一个没少。我们在谈论这些金融风险的时候，正能量的网友在评论区就留言，那好了，把钱存到硅谷银行，就他言外之意硅谷银行不是倒闭了吗？就在他们的宣传逻辑里面，好像美国的对银行监控啊也是蒙混过关，或者也是不严谨。那我们就来一起了解美联储是怎么对商业银行进行压力测试的。首先第一呢，美联储不像中国央行只具体的某一天6月30号就这一天报表合格你就压力测试过关，美联储不是，它是选择啊一段周期，就你说某一天我的账目漂亮这个不行，它要给你弄一个周期，而且是弄你之前的一年的资产负债表。就你做假做一天你容易，但是你做假做一年哪个银行都做不出来的，这是一个与中共的不同。第二，美联储对于美国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它是设计了一些很严重的场景。你比如说去年的压力测试，它其中有一种模拟测试，就是假如美国 GDP 大跌 8%， 你银行怎么办？你会不会出现资金的崩盘？比如去年它压力测试有一项是假如美国的失业率突然上升至 10%， 你银行过不过得了关？这个它与中国现在什么做假账，什么央行借钱3000亿，比那个难度大得多得多，你根本就应付不了它这个检查的。你如果想临时的投机取巧的话，再比如它的压力测试里边 说美国的房价突然崩跌 40%， 你银行会不会破产？所以他设定这些苛刻的条件，通过计算机模拟运行，你把你过去一年的基础数据拿来，央行美联储再拿这些极端的条件在他的电脑上进行模拟运行，哪家倒闭，哪一家能过关，一清二楚。中共的这个央行，它的模式是什么呢？它是我出题，你来答，答不上来，哎，我再给你透露答案。那你这个压力测试，那在骗谁呢？老百姓你骗得着吗？老百姓他不管你啊，你那个压力测试，我只要存钱取钱就行了。他骗来骗去，最后还是骗中共，骗习主席。所以美联储在压力测试，它是跑模型，它不是查你哪一天的财务报表。中国央行这种压力测试，它就是看某一天甚至某一分钟时候，你给我拿出漂亮的报表就 OK 了。而且美联储不光查你过去一年，它这种模型的模拟运行，它要运行未来九个季度。就是你啊，假如我设定的极端条件你能熬过一个季度不行，你必须得熬过未来九个季度才会认为啊你这个过关了。美联储对美国商业银行啊也有流动性的覆盖率的要求，比如它的 LCR， 它要求30天滚动日均来计算，它看你这个流动性够不够。所以你说靠中国央行这个什么隔天逆回购，我解决一天的流动性好看，这个在美国也是过不了关的。而且美国的银行，假如某家商业银行为了一天的这种所谓的贴现窗口，或者按中国说法这种逆回购，一天七天逆回购，你只要做这种事儿来满足你的流动性的考核率的话，那么市场马上就会满城风雨，华尔街一定会有这种舆论，这家银行要完蛋了，要出事了。硅谷银行是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它的舆论风暴就这么来的。所以通过以上啊，我们对中美的银行风险的控制，以及啊对这种流动性的救济的比较，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中美银行监管它的根本分歧啊是在监管文化上面。就美国它在检视银行是不是真正健康，而中国央行呢现在堕落到啊，你账面在我检查的那一天好不好看。很多不了解金融体系的网友总觉得金融系统很高大上，实际上你看通过我们这个分析，金融系统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监管方式是非常低级的，非常粗糙的。但是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这与中共的政治体制是有关的。因为银行的行长他不对金融本身负责，他必须在政治上对中共负责。你包括中共处理地方债，他也并没有去极力去化债，你只要借新还旧，把暴雷的时间不断的给我往后推就 OK 了。所以这个也不是一种啊负责任的处理债务的方式。所以既然党都是这么糊弄我，为什么人民银行要那么认真去解决问题呢？所以中国网民把这么专业的一个金融新闻推上新闻热搜榜，它还是反映了中国民间呢明白人呢还是很多的。可能在言论管制下，人们不会去说那些习主席不高兴的话，甚至还会违心的去帮助唱光明论，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民间不了解真相。